President Trump.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将会充分落实《台湾关系法》。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人将讨论包括朝鲜、军事、贸易等各种议题。
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英国被捕一事引发美国国会关注，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接受司法审判。
4月1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来关注国务院方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本星期出席两场国会的听证会，说明美国国务院下个年度的预算，并且阐述美国的外交政策。蓬佩奥在听证会中提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承诺会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明确地点出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他还说，美国所面临的中国是一个正在转向威权主义、背离市场自由化，并且以奥威尔式的谬论把政治观点强加于少数民族身上。针对美国国会议员讯问台海议题以及最近的两岸关系，蓬佩奥国务卿也说明了美国的政策。他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会切实地履行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美国国务院对于台海议题有什么最新的说明？
包括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呢，最近纷纷发言支持台湾。时间点在中国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也正好是美国施行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3月31日，两架中国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举被视为违反了中国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的默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他计划充分执行《台湾关系法》。
我们看到中国的活动增加，包括政治上、信息战，然后正如你所描述的，实际上在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继续对台湾更具侵略性。我们和中方交谈过，我与中方的每次谈话都是从此处开始。我认为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是不变的和持久的。
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自那以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直受1979年4月10日颁布的《台湾关系法》管理。
We consider Taiwan's security as central
to. 我们认为台湾的安全对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也是美国的政策，符合我们今天纪念的《台湾关系法》，即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中国官员反对台湾关系法的实施，称其与美中关系的发展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在明年的预算中要求更多资金，以应对中国对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国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表示赞同，称他们将继续支持美国对台武器销售。
我一直鼓励台湾升级系统，加强防御和进攻体系。你知道台湾最近加强了承载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保罗·瑞安率团前往台湾，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支持这个民主政体。美国之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是呢，两岸的未来呢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并且获得双方人民的同意来解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以恫吓的方式来强迫另外一方，因为这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另一方面，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认为呢，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也是一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荣香。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在国务院的连线报道。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率领25人的庆贺团赴台出席相关的活动。随团人员还包括4位众议员和12位现任的美国政府官员以及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等。美国在台协会在下周举行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内湖新馆的美台友谊庆祝酒会、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以及印太安全对话论坛等。有台湾立委表示，这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不过也期待未来能有更高层级的美国官员访问台湾。
特朗普总统4月11日星期四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特朗普表示，两人将讨论包括朝鲜、军事、贸易等各种议题，坦承河内峰会没有达到预期成果，但是强调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详细情况。耀毅。
是卡拉，那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呢，是在这个昨天的晚上就已经抵达了华盛顿。在他下榻布莱尔宾馆的时候呢，有许多的在他的后援会、他的支持者，在这个布莱尔国宾馆外面呢，大喊着"我爱你，文在寅"。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有一些抗议者到现场说文在寅应该要下台。那么呢，就在这个星期四的中午呢，文在寅跟他的夫人金正淑到了白宫来，由特朗普总统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出面接待。那么在当时接待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就表示说呢，美国与韩国谈判的这个贸易的协定十分的成功，因此呢，韩国也会跟美国买许多的商品。我们也知道，这一次是特朗普总统与文在寅第7次的见面，那么同时呢，也是他们两个人第3次在华盛顿见面。不过呢，除了贸易问题之外，特朗普总统在谈到了朝鲜问题，尤其是这个破局的河内峰会的时候呢，他也坦诚说，河内峰会并没有达到他预期的成果。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had, in many respects, a very good meeting. 现在看看，那是一场好会议。我们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但在许多方面，我们同意了一些事项。我跟金委员长的关系十分良好，而我想这会继续下去。我们将会看到，我们以后可能会知道，但我们将会讨论。我们将会讨论贸易、军事、军购。韩国向我们购买许多设备，尤其是军事设备。
Military purchases South Korea buys.
那么对于破局的河内峰会呢，韩国总统文在寅就表示，在河内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失望的开始，而是朝着更大协议的更大进程。此外呢，我们知道这个就对朝鲜的制裁呢，一直是双方没有办法达成的这个议程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阻碍。那么在3月22号呢，美国财政部宣布了对朝鲜新一轮的制裁之后，同一天特朗普总统就在推特上宣布了他要撤销这个制裁案。那么在今天会见文在寅总统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表示说，他希望能够一面谈判无核化的议题，一面保持着制裁。他说呢，美国现在拥有增加制裁的选项，但是他不想要那么做，因为他与金正恩有很好的私人关系。那么他再度的强调，我不想要那么做，我不认为那是必须的。此外，特朗普总统在说完这个之后，他也说了第3次的特金会也是有可能的。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的说法。
Kim Jong-un has been,
我对金正恩有越来越多的了解，我也尊敬他。我真的相信，希望在一段时间后，很多很好的事情会发生。我想朝鲜有很大的潜力，而我相信文在寅总统也同意这一点。我们将会讨论这件事，而甚至还有与朝鲜官员跟金正恩更进一步的会面。所以我想要对韩国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而间接的，我也要对金正恩还有朝鲜人民致上最温暖的祝福。
那么今天在会面的时候呢，有记者就问到说，这个河内这个峰会破局了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是否会考虑先谈比较小的协议，比较容易达成？对此呢，特朗普总统则是表示说，现在已经有很多比较小的可以达成的协议，但是呢，他说要一步一步来。现在呢，他希望谈的还是大的协议。那所谓的大协议，就是要废除朝鲜的核武器。那么此外，最后特朗普总统他也特别说了，他说还要感谢中国在这个朝鲜的边境上这个禁运物资上的帮助。他同时呢，感谢中国之外，也要感谢俄罗斯。卡拉，
好的，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耀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说，美国有信心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的话，美国也不惜对中国的产品加倍征税。彭斯星期四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美国曾肯定地以为中国会奉行尊重私人财产、开放市场等政策，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他说，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总统对2500亿中国产品加征关税。总统清楚地表明，美国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倍，但是我们寄希望于有更好的结果。彭斯副总统说，他知道特朗普总统一直在听取汇报并参与谈判进程，总统仍然对贸易谈判抱有希望。
美国国防部的高层官员聚集在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起促请国会紧急批准成立一支太空部队，以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太空资源越来越大、越来越紧迫的威胁。但是许多议员质疑美军单独设立太空军的必要性。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说，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投入正在迅速改变那个领域的安全格局，美国必须尽快采取行动予以回应。几位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说，国家经济和国防安全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太空能力和资源，但是国防部和美军目前有许多个部门涉足美国的太空领域，这样的组织框架不利于应对中俄在太空领域的迅速的投入。称如果国防部不立即开始做出改变，美国很可能会失去在这个领域长期拥有的优势。五角大楼去年12月成立了太空司令部，这是一个新的联合作战司令部，以便更好地组织和推进美国军方的太空行动。今年2月，特朗普总统又下令美军设立了一支单独的太空军，成立美国武装部队70年来的第一个新的军种，但是这项计划必须获得国会的批准。参议院军委会的大多数民主党的议员和一些共和党的议员在发言中质疑单独设立太空军的必要性，称这项计划可能会使国防部的机构臃肿的状况更加恶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宣布组建独立的外空部队不仅会导致外空武器化、战场化，可能还会诱发外空的军备竞赛。美国国防部的代理部长沙纳汉在星期四的听证会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实际行动显示，他们已经在将太空武器化，美国不得不做出回应。角逐2020年总统大选的军委会的民主党籍的议员伊丽莎白·沃伦也质疑单独设立太空部队的必要性，但是他对美国之音说，这项组织结构的调整本身不会导致太空竞争。
英国周四将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从厄瓜多尔大使馆逮捕，厄瓜多尔总统说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美国国会参议院就限制言论自由与技术审查等问题举行听证会，推特、脸书的相关负责人出席作证。财政部长姆努钦说，财政部尚未决定是否遵守国会民主党人的要求披露特朗普总统的税表。
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我们就为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蓬佩奥表示会充分落实台湾关系法。国务院副驻卿米德伟参加台湾关系法40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文在寅，两人讨论包括朝鲜、军事、贸易等各种议题。美国副总统彭斯周四说，美国有信心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但如果谈判失败，美国也不惜对中国产品加倍征税。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表示，财政部还没有决定是否要遵守众议院一名重要民主党人的要求，披露特朗普总统的税表。此前，财政部已经错过了周三提交的最后期限。
姆努钦写信给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尼尔说，财政部将与司法部协商讨论他数周前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对于他是否公布税表更为明确。
不，没有法律依据。你们知道，我上次当选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接受审计期间，我不会这么做。如果我没有被审计，我会公布。我对此没有意见。但在审计期间，我不会公布税表，根本没有法律要求这么做。
特朗普打破了几十年来的总统先例，没有主动公布自己的纳税申报单。白宫没有回应总统是否要求姆努钦或国税局局长进行干预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迈克尔·布朗报道。
如果财政部拒绝的话，尼尔最终可以选择传唤这些记录，或者选择上法庭，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是否会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方式。
美国总统特朗普祝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竞选激烈的议会选举中胜出，有望第四次连任以色列总理。特朗普说，内塔尼亚胡获胜有利于和平。特朗普政府表示，以色列选举结束后将推出中东和平方案，但是这个方案的内容没有公布，也不清楚是否能被巴勒斯坦人接受。来看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内塔尼亚胡尽管面临腐败罪行的指控，竞争也十分激烈，但他还是以微弱的多数获得了选举的胜利。第四次连任以色列总理，特朗普总统向他这位亲密的盟友表示祝贺。
每人都说，但我从未保证。但是每个人都说，你无法在中东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实现和平。我认为我们有一个机会，内塔尼亚胡胜出之后，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
选举前两个星期，特朗普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白宫，并且承认以色列对1981年兼并的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很多人说，这为内塔尼亚胡的竞选连任增添了助力。特拉维夫外围等地都有巨幅标语牌，张贴支持利库德政党和内塔尼亚胡的竞选广告，显示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一起的亲密照片。特朗普星期一宣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为恐怖组织，分析人士说，这是给内塔尼亚胡献上的另一份礼物。
这像是为了帮助证明以色列总理对伊朗政权所持的所谓鹰派立场正在发挥作用。
特朗普过去对有关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两国共存的解决方案表示过支持。白宫表示将以色列选举结束后宣布中东和平方案。 白宫表示将在以色列选举结束后宣布中东和平方案，但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在戈兰高地等议题上支持内塔尼亚胡，又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还削减了对巴勒斯坦人提供的援助，巴勒斯坦人因此可能不会接受白宫提出的和平方案。
所以说，如果美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这些行动，你就很难相信他们会向巴勒斯坦人提出一个现实的和平方案。你如果无法向巴勒斯坦人提供任何东西，以色列又去与谁实现和平呢？
内塔尼亚胡在选举前夜保证要兼并以色列占领的约旦和西岸的部分地区，特朗普尚未表示是否会违背美国几十年来的政策支持内塔尼亚胡这样做。
兼并这些地区将会极大地改变约旦河西岸的面貌，这让和平变得几乎不可能。这将无疑再次显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两人言行不一。
美国总统们实现在中东持久和平的努力几十年来都没有成功。内塔尼亚胡组成政府联盟之后，特朗普可能推出其女婿兼顾问库什纳主导的中东和平方案。白宫表示，尽管有人指责政府并非真心缔造和平，和平方案还是会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双方都做出妥协。美国之音记者韦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与欧盟达成协议，将英国脱欧的期限进一步推迟到了10月31号，
这比他要求的期限又延长了4个月。
特里莎梅星期四说，他向欧盟提出要求说，如果英国议会批准提前脱欧，欧盟就必须取消英国的脱欧期限。欧盟部长们同意了他的要求，他才接受新的期限。
What this extension enables us to do,
这个延长的期限让我们能够遵从设定的程序，让议会就未来行动形成多数意见，这样我们就能批准协议脱离欧盟。我希望尽早这样做。我们如果能在5月22日之前做到这一点，欧洲就不用举行议会投票了。
这是欧盟第三次延长英国脱欧的期限。有些官员说，欧盟领导人已经不耐烦了。欧盟已经接受了英国首相提出的脱欧方案，但是该方案遭到了英国议会的反对，而英国议会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脱欧方案。英国议会很多保守派议员表示，英国首相特里莎梅应该下台，换人管理英国脱欧事务。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欧盟第三次延长英国脱欧的期限了。有些官员说，欧盟领导人已经不耐烦了。
欧盟已经接受了英国首相提出的脱欧方案，但是该方案遭到了英国议会的反对，而英国议会也没有提出自己的脱欧方案。英国议会的很多保守派议员表示，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应该下台，换人来管理英国脱欧事务。
英国警方星期四将阿桑奇从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强行带出。厄瓜多尔总统称撤销对阿桑奇的庇护。与此同时，美国司法部指控阿桑奇协助前陆军情报人员切尔西·曼宁泄露秘密的政府文件。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魏芝来介绍事件的经过。魏芝。
好的。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星期四早晨10点左右被英国的警方强力拖出了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抬上了一辆警车。他在被大约7-8名警察抬出去的时候还大声地抗议。阿桑奇自2012年起就藏身在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他在2006年创建维基解密的网站，2010年他在其网站上公开了大量的美国的机密的文件。同时呢，同年呢，这个瑞典检察官以强奸和性骚扰等指控对阿桑奇发出了逮捕令。由于担心被瑞典政府引渡给美国，他进入了厄瓜多尔驻英国伦敦大使馆，请求这个政治庇护。瑞典后来放弃了调查，但是由于担心英国可能会将他引渡到美国，阿桑奇还是留在了厄瓜多尔大使馆。主持人，
都有将近过去有7年多的时间，这阿桑奇一直就是躲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里面。这七年他都做了什么？
在大使馆期间呢，这个阿桑奇其实是被这个指责公开了厄瓜多尔总统莫雷诺的一些私人生活信息。莫雷诺此前呢也曾经表示，阿桑奇一再的违反了这个厄瓜多尔驻伦敦大使馆的庇护条件。这个莫雷诺今天也是发表了一份这个视频声明，解释了该国的决定，并且说， 阿桑奇的行为已经达到了极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今天我宣布，朱利安·阿桑奇先生失礼和冒犯性的行为，与他结盟的组织针对厄瓜多尔发布的敌对和威胁性的声明，特别是对国际条约的违反，让局面走到了对阿桑奇先生的庇护变得无法维持和不再有效的地步。
莫雷诺列出了阿桑奇在大使馆期间所做的一系列的被认为是违法的行为，其中包括了安装违规的这个电子设备、遮挡安全摄像头、虐待警卫以及未经许可访问使馆安全档案等等。这位厄瓜多尔领导人最近表示，维基解密发布了梵蒂冈的文件，并且指出阿桑奇与一个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团体有关系。
未知。那么阿桑奇有没有可能会被按照美国所要求的这样引渡到美国？
根据美国和英国的引渡条约呢，阿桑奇是有可能被引渡到美国的。在阿桑奇被厄瓜多尔当局强行驱逐的几个小时之后，美国的司法部宣布，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被指控协助前陆军情报人员切尔西曼宁在2010年访问美国国防部的计算机，以泄露秘密的政府文件。而维基解密在今天的一则推文当中说，阿桑奇被捕是可能是要被引渡到美国。而阿桑奇的律师罗宾逊也在这个推特上面说，阿桑奇的被捕不仅仅是因为违反了保释的规定，而且是跟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的。莫雷诺说，他要求英国保证不将阿桑奇引渡到会面临酷刑或者是死刑的国家，而且英国也已经以书面形式确保英国将以符合自身法律的方式来处理。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魏之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遭到逮捕的消息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巨大反响，两党议员一致支持尽快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逸华，带我们了解。逸华。
好的，卡拉。阿桑奇呢星期四在伦敦遭到逮捕的消息呢，现在是引发了美国国会相当强烈的反应，多位的国会议员选择在第一时间发表书面声明，支持英国政府逮捕阿桑奇的行动，同时也呼吁尽快的将阿桑奇引渡到美国来，让他面对美国的司法审判。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籍成员，同时也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这个共和党籍参议员本萨瑟呢，他在他的推特上是发文称，阿桑奇长期以来呢是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俄罗斯情报机构的这个邪恶工具。那么他也批评这个阿桑奇说，应该要在狱中来度过他的余生。那么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来自维吉尼亚州的这个马克沃纳参议员，也是立刻的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说，阿桑奇长期以来虽然自称是拥有崇高的理想和道德优势，不过不幸的是，他开创维基解密的初，不管他开创这个维基解密的初衷是什么，在俄罗斯破坏西方的这个民主活动当中呢，他实际上是成为了一个直接的参与者。那么在破坏美国的安全行动当中，他也成为了一个同谋。那么除此之外，在今天稍早呢，我们也有机会采访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议员，如何看待阿桑奇在英国被逮捕的这件事。我们先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曾经说过，你有权利有自己的想法，但你不能去制造事实，这样我们才能有双方都同意的事实为基础。这个人的行为已经直接伤害到美国，制造了不断纷争讨论的政治口水。毋庸置疑的是，俄罗斯介入了这件事，我们有明确的证据，我们在这问题上没有任何分歧。
即使在美国，我们有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但那不是让任何人伤害这个国家的许可证，那不是一张可以肆意妄为的许可证，那是一份需要被尊重对待的权利，我们需要保护那样的权利，因此我全力支持司法审判和诉讼程序。
是的，国会两党议员呢，目前都是将这个阿桑奇视为是伤害美国民主和这个信息自由的一个破坏者之一哦。那么，维基解密网站呢，它还曾经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公布了民主党籍的当时的民主党籍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团队大量被盗取的这个电邮。那么当时呢，是引发了美国政坛相当巨大的这个震动，因此呢，也是让令国会民主党籍这个议员呢表示今天非常愤怒的一个时刻。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在目前为止呢，美国司法部对于阿桑奇的指控是包括了非法获取敏感信息，还有参与串谋网络黑客袭击。那么也就是说，接下来有关这个如何引渡阿桑奇到美国来面对司法审判，也将会是美国国会相当关注的焦点之一。以上就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带来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宪法小组委员会星期三就限制言论自由与技术审查等问题举行了听证会，推特、脸书的相关负责人都出席作证。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这场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呢，那么这个听证会的题目是扼杀言论自由技术审查与公开讲话。那么这次听证的一个重点议题就是大型的科技公司，特别是美国的社交媒体公司对言论自由的影响。那么宪法小组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开场讲话中说，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的基础，而当今大型的科技公司所拥有的实力令言论自由面临着新的威胁。我们先来听听泰德·克鲁兹参议员的看法。
In particular,
特别要指出的是，一些科技巨头有能力决定一个发表言论的人是否受欢迎，他们的言论会逐渐消失，没有人听到他们说了些什么，缺乏透明，不为人知，以及这些科技巨头拥有的这种能力让政治内容审查的威胁如此严重。
克鲁兹参议员还特别的提到，他担忧大型的科技企业让用户收到的信息愈加的单一。我们来继续听听他怎么说。
大型科技企业不仅有能力让那些他们不同意的声音静默，还同样有能力整理归纳用户收到的信息推送，让他们只能收到与他们自己的政治议程一致的消息。
克鲁兹说，调查显示大约有70%的美国民众都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治类的新闻，这让一些科技企业拥有了巨大的能量。他说他多次听到有美国民众对他说，他们对持续的政治偏见的模式以及来自大型科技企业的审查感到担忧。这一小组委员会的资深成员，来自夏威夷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广野庆子强调说，参议院应该就科技行业的一些行为进行监督，但是针对科技企业所谓的这种反保守主义偏见的指称不应该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他说这种指称已经多次被证明是有误的。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多名共和党的高层官员曾经指称脸书、谷歌以及推特针对保守倾向用户的这个政治言论限制他们的网络访问。近日美国的报道说，硅谷的科技公司表示，他们在维护用户自由表达的权利与排除仇恨、虐待和错误信息之间正在试图达成平衡，并且否认对保守派的声音进行审查。不过有公司也承认他们在内容审核方面有过失策之处。广野庆子参议员说，他希望宪法小组委员会能够把重点放在诸如应对仇恨言论、压制选民等等这个美国面临的，按他所说的话，就是真正的问题上。那么推特公司公共政策与慈善项目的主管卡洛斯芒杰在出席作证时表示，推特欢迎不同来源的观点和见解，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人们能够公开自由交流想法的这样一个平台。我们来听听芒杰是怎么说的。
让我来明确地说明一个重要而基本的事实，无论是自动排序的内容还是我们执行规则的方式，推特没有以政治观点、看法或党派关系来做出任何决策。
蒙杰提到，为了准备这次的听证会以及更好地让参议员们了解情况，推特的数据科学家们分析了从今年2月到3月为期5周时间里，国会众参两院所有 这个拥有推特账户的议员们发出的推文。那么推特公司发现，在控制了诸如关注者数量等多种变化因素之后，那么推特发现一名民主党议员发出的每条推文平均被阅览的次数与一名共和党议员发出推文被阅览的这个次数并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的不同。芒杰说，两者表现相同的原因是推特平台没有选边站。不过芒格也坦陈，推特每天会处理这个几亿条的推文，以及会有这个成千上万个违反推特政策规定的这样的案例。尽管推特尽力的正确的处理每一个情况，但是该公司确实也出现过错误。芒格说，推特将持续改善工作，并且让该公司的措施更加的透明。他在作证时还就推特公司于2017年10月封锁来自田纳西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推广他的一则竞选广告的事件向在场的布莱克本参议员致歉。当时还是担任联邦众议员的布莱克本发布了一则广告，称他与计划生育组织进行斗争，并且阻止了售卖婴儿尸体组织的情况。推特当时认为布莱克本的言论具有煽动性，并且违反了该公司的广告政策，但推特公司随后不久就撤销了这一决定。布莱克本参议员随后在推特上也是就芒格代表推特公司发出的道歉向该公司表示了感谢。另一家社交媒体脸书的公共政策主管尼尔·波茨在作证时说，多样的观点表达和经历凸显了脸书很多最优秀的特质，但这样的多样性也让脸书公司在决定哪些内容应该被允许出现在脸书平台时带来了挑战。但是波茨说，脸书不偏好任何一种政治观点。我们来听听波茨是怎么说的。
我想要明确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脸书不偏好某一种政治观点。我们没有压制保守派的言论，我们致力于通过设计让民众能够发声的产品，通过实施某些标准以及确保移除那些不属于脸书的内容的程序公平透明，来鼓励对话和想法的自由流通。
我们看到尽管推特和脸书这两家社交媒体公司都否认政治观点影响或者说甚至左右公司的决策，但在宪法小组委员会主席泰德·克鲁兹再三的问及这两家企业是否认为自己是立场中立的这种公共的一个论坛时，那么两家企业的代表似乎都没有给出明确直接的回答。推特公司的芒杰表示，推特是一家全世界各个领域和政治党派的人们来此交流的公开的互联网平台。而脸书公司的波茨则回应说，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该公司是一家科技公司。他说，脸书是一个为多样化的观点而提供的平台，并且根据脸书的社区标准来缓和不同的这些观点。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的连线报道。
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 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102画廊举办了一项别开生面的展览，叫做《连字符美国人》。
参加展出的艺术家都是规划的美国公民或者是第一代的移民，他们借由艺术创作来抒发跨文化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以及遭遇。来看记者刘维民的报道。
一个寒冷的冬夜傍晚，一场别开生面，结合影像、现场表演、摄影、绘画以及装置艺术的展览，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所属的102画廊展开，名称叫做《连字符美国人》（American）。艺术家亚历山德拉·德拉福卡然以及彩德·马康南是联合策展人。
American is a show that's really trying to gather。
连字符美国人这个展览试着去集合一群对自己移民身份有深刻体认的艺术家，当他们去到世界各地以及展示艺术时，他们的身份如何受到影响。我们选择展出的艺术家都经常面对这个议题。
这个展览想表达美国人的定义是包罗万象的，并不是只有一种。
德拉福卡然是伊朗裔美国人，而马康南则是埃塞俄比亚裔美国人。在书写美语中，过去会在出生国与美国人之间用连字符号连接，表示不是在美国出生规划的美国人。
Woman, mother, divine.
Tonight, as part of Hyphen America, I presented a piece titled Motherland, which explored my mother.
今晚为连字符美国人展览，我带了叫《祖国》的表演，探讨我母亲与我及我们出生地喀麦隆的关系。我想表达我的非洲文化认同与我的美国传统结合融入在一起，所以这个表演是关于我身体里面所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运动。
马赛林说，身为第一代移民是一种福分，但同时也是一种诅咒。
Is that you carry your parents' burden, which is this desire of the
因为你负有来自父母亲的期望，就是你父母亲想要的美国梦，同时试着适应美国文化。很多时候这就像你穿越不同的但是不会有交集的世界。
伊朗裔的艺术家穆杰德·瑞宰波尔展出了一系列4张的图像，他说每一张图都代表他试图认同一个完整的规划美国人身份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Iran, and I moved to the U.S. when I was 12 years old. And the first
我在伊朗出生成长，在我12岁时移民到美国。我人生的第一部分以及我人生的第二部分，经常用各种方式沟通，所以这件作品是对一个分成两部分人的回应。
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一词，在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是负面的贬义词。用来嘲讽规划的美国公民只是半个美国人。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就公开反对连字符的使用，认为规划的美国公民不等于带连字符的美国人，而带连字符的美国人不能称作是美国人。今天世界文化熔炉的美国对这个词有了完全不同的诠释。来看展览的凯文·麦当劳这么说。
I guess I would interpret it as art coming from.
我想我的解释是来自一群复合的非白人身份艺术家的艺术创作。
马康南则认为，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戴连字符的美国人，唯一不戴连字符的美国人，应该只有美国的印第安原住民。而这个展览的本质就是爱国主义。
To me, this is patriotism, at its best.
对我而言，这个展览是爱国主义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成就这个国家的原因，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来到这里，找到他们安全的家。
在现代美语中，一些表达规划的美国公民情形时，连字符已经省略不用。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宁路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报道。
450多年前的莎士比亚巨作，到了今天，即便是对于美国人来说，要读懂也绝非易事。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的莎士比亚课上，唯一一位英语非母语的人是他们的老师，他是来自台湾的黄诗云。
I'm going to commit suicide, just like Romeo and Juliet. So basically, this is Shakespeare mocking himself having written Romeo and Juliet, the story according to the mechanicals.
At first, I guess I was surprised that she was.
起初我很惊讶，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个外国人，因为这门课探讨的是非常深入的英语概念。虽然一开始很吃惊，但在他教了几堂课之后，明显感受到他对这个主题充满热情，而且非常了解。
来自台湾的黄诗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英文系的终身教授，在美国教莎士比亚已届10年。作为亚裔女性，她在以白人男性为主要组成的莎士比亚研究领域显得一枝独秀。
去开会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我是人家带来的女朋友或者是服务生，他们不会觉得说，哦，你也是来开会，是有要发表论文。上课的时候，他们以为我是学生或者是助教，一直到我宣布说好，我们开始上课，然后我的名字是，他们才说哦，怎么会是亚洲面孔？因为他们可能期待莎士比亚老师应该是白人。
他向学生强调莎士比亚的国际性，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和莎翁作品产生共鸣。而在探索过程中，美国人不见得比外国人来得轻松。
讲英语为母语的人，他的英语跟莎士比亚英语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莎士比亚就是外国人。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做一个外国人来教莎士比亚，并不一定有并不一定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因为你跟我一样，读莎士比亚的时候都是外国人。
Alexa, being a foreign-born citizen has.
虽然他出生在国外，但这对他的授课没有任何障碍。莎士比亚才是让我搞不懂的。
现在的黄诗云深受学生喜爱，但他在教学路上也曾质疑自己。曾有学生向校方反映听不懂他的腔调。
那时候回家就哭啊，但是非常的困难。但是后来慢慢学，就是脸皮要厚一点。脸皮厚呢有很多好处，因为你要学一个东西一定要经过挫折，并且要能够犯错，所以你要容许自己去犯错，犯了很多错，看起来跌跌撞撞，可是从犯错里面你会学到很多。
一直到现在，黄诗云在教学路上仍战战兢兢，付出加倍努力，而自己外国人的身份也不再难以启齿。
在这里待久了以后，才慢慢有这个自信，才慢慢觉得说，哦，那我也可以跟别人分享我从小在美国以外的地方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它不是一个缺点，不是一种我需要把它藏起来的，而是可以分享，因为它可以让别人的生活也比较多彩多姿。现在他们本来可能只知道美国的经验，现在他们可以听到这些其他的故事，还有移民的故事。
黄诗云认为，美国社会的多元使多数人拥有更开阔的心胸，值得生长环境较单一的亚洲留学生学习，在拥抱不同文化的同时，勇敢做自己，将丰富彼此的生命。美国之音许湘云、西西，华盛顿报道。
网球通常被视作是上流社会的运动。65年来，华盛顿网球和教育基金会一直为那些没有机会的孩子们提供接触网球的机会。通过结合运动和教学工具，基金会帮助孩子们参与其中，学习网球。自1955年成立以来，这个基金会一直在发展壮大。 但是他的宗旨始终没有变，那就是让八至十八岁的孩子掌握球场技能和其他的一些技能，而他们的服务也一直是免费的。
在学校长时间学习后，是时候该找点乐子了。安德利亚·尼切尔森喜欢打网球，他几乎每天都来。
Something that I like most about tennis is the game. Just really gets my attention.
我最喜欢网球比赛，它比其他任何活动都更让我专注。
And backhand cross court.
通过华盛顿网球和教育基金会，奥德拉·贝尔帮助孩子们最好的发挥才能。
很多时候我们从学校把他们接来这里，他们有一半时间在做作业，也会花时间和导师在一起。我们有机器人项目和女子团体。
剩下的时间孩子们打网球。
The kids are transformed whenever they commit.
孩子们一旦投入其中就会发生转变，他们学会了自律，学会了坚强，也学到了网球教给你所有的东西。
你在球场上打单打，你就是一个人，你只能依靠自己。这和孩子们在课堂上所需要的耐力绝对是一样的，与课堂上所需的韧性也很相似。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诱饵，孩子们很喜欢，他们每天都来打网球。但我们同样希望他们也能在学业上出类拔萃。这个项目也培养出专业球手，现在他们在这里担任全职网球教练。
网球负责人麦克拉格兰就是其中之一。他十三岁时加入了这个项目，改变了他的生活。
我做了不该做的事，给自己带来了很多麻烦。我开始打网球，网球带给我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
因为网球，拉格兰拿到全额奖学金，步入了大学校园，然后开始了网球教练的职业生涯。
他们打电话说他们正在建设这个设施时，他们希望我们回来参与这个项目。我想回报他们。孩子们来到这里，我们和他们谈论生活，如何展示自己，如何表现自己，并给他们一个指导框架，让他们可以继续向前。
Oh yeah!
It teaches you not to give up.
他们还教你不要放弃，要坚持到底。这里的每一个人在学校都很优秀，这都要感谢我们这里的老师。
这里的教练说，只有少数人会成为职业网球选手，但有些人也打得很好，会获得全额奖学金。还有一些人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华盛顿报道。
硅谷一位十岁的编程天才从六岁就开始编程，他还开发了两款新的棋盘游戏来教其他的孩子编程。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迪安娜·米切尔的报道。
萨玛丽·梅塔不是你想象中十岁孩子的样子，他从六岁就开始编程。事实上，他对这些话题充满热情，以至于想要分享这份热爱。他设计了两款棋类游戏，希望其他孩子也能对科技感兴趣。
编程兔子将教你所有在计算机编程中需要的概念，从最基本的排序、条件和纠错，到更高级的计算机编程概念。编程桌游是第一款人工智能棋盘游戏。我们把卡片一堆堆地摆放好。
萨玛丽出生在有科技氛围的家庭中，她的父亲在英特尔从事人工智能工作。
他给我看他电脑上的一个按钮，上面写着，如果你很漂亮就按这个，但是当我的鼠标指针碰到你很漂亮的命令时，它就消失了。我说，等等，你是怎么做到的？这让我真正投入到编程中。
我觉得这个女孩充满了激情和热情，她想要做出改变，这是她发自内心的。
塞玛丽特别希望能激励其他女孩。
我认为女生的比例偏低，尤其是在计算机科学和技术领域。
她曾在当地图书馆、谷歌、微软为孩子们举办过编码研讨会。她的雄心壮志甚至让她与马克扎克伯格面对面。她当时采用了一种只有孩子才能实现的策略。
我们在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分发万圣节糖果，我们聊了一会儿。
萨玛丽的棋类游戏已经从全球获得了超过$200,000的收入。她还启动了一个名为“女孩去编程”的女孩项目。接下来是什么呢？
我喜欢编程，我喜欢人工智能，我想用它来为他人做好事。
看来这位开拓者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迪安娜·米切尔，美国之音，加州圣克拉拉市报道。
我们需要新的突破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的威胁，而不管是谁想出了这些建设性的方法，都能赚很多的钱，而这些企业的所在地也将从中受益。
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郊外的绿城实验室希望在催生新的清洁技术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来看记者巴拉格纳的报道。
在绿城实验室，企业家们与退伍军人可以边打球边获取商业建议。山姆·怀特开创了先进的低污染产品，他是普罗米修斯电力系统公司的联合创始人。
The farmers pour their milk into this hopper.
他们为印度农民生产了一种不需要柴油发电机的牛奶冷却器。
How cool is this?
怀特说，他们2010年接到第一份订单时，在波士顿地区只有一个办公室。
我
们开始在办公室里用撒油切割金属，房东并不允许我们这么做，所以我非常想找到一个仓库。
当他们找到时，为了省钱，他和另外三家初创公司分享使用。但是分享也有好处，他的一个新伙伴帮他写报告，申请$1,000,000的联邦资助。
我们赢得了资助，我想，天哪，太不可思议了。然后他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就是分享和相互支持的过程。
怀特现在与90家公司共享绿城实验室，从事从能源储存到食品生产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占地1000平方米的绿城实验室表示，他们是美国最大的清洁技术孵化器。这里的重点是硬件。乔什·格罗的 Pecos 风力发电公司希望降低安装风力涡轮机的成本。他说，他曾经和其他初创公司在一个共享的办公室里工作。
当他们当时在开发应用程序，并在做不同的金融初创企业，真的没有人在研究清洁技术，当然也没有人在研究清洁技术硬件。
绿城实验室有一个制造建筑原型的车间，初创企业准备启动时，绿城会将他们与当地制造商联系起来。绿城实验室首席执行官艾米丽·赖歇特表示，马萨诸塞州政府提供了$2,000,000的资助和贷款，为的是把新的商机留在本州内。
It's a job creator. It's that simple.
它能创造就业，就是这么简单。你也更有可能在那个特定的地区扎根，所以在有孵化器的地方，人们往往会在附近地区成立公司。
他说，到目前为止，绿城实验室已经创造了1500个工作岗位，创收$3.3亿多。关于孵化器是否真的能够让企业更有可能成功，人们的研究结果好坏参半。但是格罗说，这确实帮助他和其他经历过同样困境的人团结在了一起。
所以我们可以避免很多这样的失败，只要直接跟他们说，嘿，你还记得2年前你做了什么吗？还记得你在努力集资的时候吗？这里有几家公司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有时候你看着那些公司，你会说，哇，我不知道我是否能达到那个阶段，所以它既能激励人，也会让人气馁。
巴拉戈纳，麻州，萨默维尔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本周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中国共青团中央最近发布了文件，宣布为了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将要在3年内动员1000多万青年下乡，培养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队伍，为振兴农村发挥作用。消息传出以后，中国民间议论纷纷，有外界不少的报道把这项政策和毛泽东时代的上山下乡运动相比较，认为是习近平回归红色正统的又一体现。习时代的上山下乡和毛时代的上山下乡有什么样的异同？有什么样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考量？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几代人痛苦的集体记忆，也是毛泽东最让人诟病的政策之一。几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还能够成功地推行这个政策吗？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焦点对话》节目。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